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嫖赌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呢？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中午好，欢迎来到五味杂谈，我是田平春。
大家好，我是卢米。
大家好，我是吉祥。
哎呀，吉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俩很幸福？
对呀、
啊，啊，你看这几个礼拜哈、啊，那个 Hank 那个老头不在，
哎，对，
完了以后，你看都是美女代班。
对呀、啊，你看前面我们从这个
菲
儿
啊
到蕾
蕾
姐，今天
卢米
又不一样了。
但是很遗憾是卢米只能在这个礼拜
哦。
哎，他下个礼拜回国内。
哎呀，这太可惜了。
为了和两位帅哥合作，我今天特意给自己码了一个妆，你知道吗？我就已经颓废了很久，懒得化妆了。为了让大家今天看到我的时候不那么失望，所以我特意化妆。
我们两个非常的不失望，但是我们的听众观众失望极了。
你知道，卢姐，因为往常我们都会 YouTube 直播，
对，
所以说你这个化妆如果能直播出去的话，今天 YouTube 人肯定爆了
啊！
可惜啊，今天没直播，
今天没有直播，但是听声。声音也可以爆了、OK， 那今天我们谈些什么样的主题呢？其实这个主题谈起来有点沉重啊。
嗯，
我一直不太喜欢谈这样的主题，但是今天这个确实美国加州呢发生了这么样的一个很不幸的一个案子啊。
嗯，
它是在这个 Granada Hills 啊，
嗯，
在一个幼稚园，而且是这个蒙特梭利很有名的一个幼稚园，反而卷入了虐童的丑闻呐、
啊。
嗯，对啊，因为在美国说听到虐童这种事件，
嗯，
不常常发生，
是，
对啊，而这个就发生在我们等于在我们周围附近了，
嗯，
是，而且说真的，不要说虐童，可能在家里你自己的孩子拍两巴掌都有可能吃官司，对不
对？
嗯、
对对对对、嗯。
讲到这个的话，我就想到一部电影啊，早期李安拍了一部电影，应该是《推手》吧。
哦、
还是哪部戏我忘了。它里面不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就是夏天中暑会帮孩子刮痧，
是、
哦、
对不
对、
嗯、
刮痧以后呢脖子上干什么都会有淤血，
那当然、
哎、结果他去这个上学的时候老师一看虐待，
这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那不是淤青，那是淤血，
淤血
立刻报告啊，跟这个跟上级汇报，
是
汇报完了以后，整个完了以后，马上警察什么就来了，要把孩子带走。
对，
怎么解释解释不清。
是，
而且现在我觉得美国的小朋友都很聪明。
嗯，
你像我家老大现在六岁嘛，对不对？
嗯、
然后呢，那天我是让他他坐在我这个电脑前面的座位上，他打游戏。
嗯，
我说你不要打了，你让爸爸坐这边要工作。
嗯，
我就顺手呢，我根本就没有用力哦，我就。抓着他的脖子，我让他起来。
嗯、
他起来之后，他说：“爸，你干嘛打我？”我心想说：“哎哎，
不要乱讲话哦！”
我人是不是？他说：“我打。”我说：“我没打你。”他说：“你刚才掐我脖子。”心想：“我说你在学校千万不能这么讲。
”不是，你刚才讲，掐跟打不一样，
对、啊、
对不对？
对啊，对。给我弄得吓我一大跳，
是吧？
是，哎，我女儿就恰恰相反，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很生气的时候，我女儿会，哎，就真的有一点点贴心，她会跟我讲说：“妈妈，如果你真想揍我的话，你不要告诉别人哦，你要把门关上，不要被别人看到，不然别人看到你揍我的话会报警。”
卢米，你不要忘了，现在女儿就在斜对面，正在拍录影带，
对啊，
完了以后，她就拿着这个录影就去举报，
所以证明了这个真实性啊！我女儿就个、嗯、我女儿她其实他们的法律意识其实还都蛮强的，
对，而且多贴心，对吧？你像我那儿，我都没碰她，她说我打她，开始讹人的。
哎，你
爸爸，我要一个冰激凌，不然的话我就把这一段播出去。
你儿子是哪个学校的？金光党学的，不是
缅北出来的，
电话诈骗。OK， 那这个 Granada Hills 的这个蒙特梭利的这个幼儿园呢，他这个老师抓头发，
哎呦，
哦，完了以后用胶带把孩子嘴巴封起来，
嗯，
哎，这些事儿，那还有就是拉耳朵。那这个其中这个有五个匿名的母亲表示呢，他们的孩子这个要退学啊。那其中一个母亲描述，他问他这个儿子就说有没有被拉耳朵，说他儿子沉默了很久才说。
哦。
另外一个五岁的孩子的妈，问那个五岁的孩子说，他认为嘴巴上贴胶带是正常的。
那说明常常被贴，
就对，
就是说每个人每天都被贴。
是不是家长建议的说他一般在家里都特别多话的时候，我们就拿胶带贴上，结果老师发现这件事还挺管事的。
这事肯定是卢米说的，哎呀，这事肯定是卢米说的。
我不敢了，我如果贴的话，一定是唇部护理，没有胶带，
没有胶带，
唇部面膜，对，
唇膜，哎，
其实不要说光说是这个幼儿园的老师了，或者是保姆也有这样的情况，
嗯，
对不对？
对，
那很多我们也听过，就是有保姆有这个所谓的虐待儿童的情况啊出现，
嗯，
那有些时候回去的时候觉得那孩子还不大，完了以后怎么会有这种异常的行为出现，在家里面就装了个 camera，
是
隐形 camera， 完了以后到最后发现保姆对孩子的虐待。啊，这种情况也有。另外还有，不要讲，全世界都有。英国有一个母亲呢，虐待六个子女14年，
虐待六个
子女14年，完了以后怎么虐待他们呢？我告诉你，这个现在这个时间不太适合讲这个，让他们吃这个排泄物。
哎呦，哇，太过分，
让他们吃排泄物，
是变态了。
这是英国的那个 Daily Mail， 就是每日邮报报道的哈，是英国最狠毒的母亲。完了以后，到最后这几个孩子里面有两个。比较承认，一个受不了那种压力啊，就是包括舆论的压力，干什么自杀了。
嗯，
还有一个女儿自杀了，另外一个儿子他比较坚强，他讲说，我要证明给他看，我的人生不是这样的。
是，
哎，这个你说，哎，虎毒不食子，他竟然能够虐待自己的亲生的孩子，
对，
六个孩子虐待了14年，
哇，
这是个什么样的吗？
我觉得这种六个孩子，无论是现在是可不知道多少岁了，他长大成人之后，这种阴影一定会伴随他一辈子。
肯定的，
这种人的话，假设他去成家，再去生小朋友的话，可能对下一代都有影响。
对，
而且其实虐待小朋友的情况，像有一些妈妈有这样的状态，其实也是一种病态的心理。我是真的看到有一些报道哈，说这个是因为夫妻关系不好，而这个妈妈呢就把这个罪责哈归怪在孩子的身上，说就是因为你的出生，所以我的生活才发生了变化，他就有点抑郁哦。还有一些因为夫妻吵架，然后把孩子从楼上丢下去
啊，
有
是吧？
有，对。
这种情况真的，你不要讲别的，全世界都有。
对，
大陆
之前那个田大哥，陆明姐知道那个新闻吗？
是
这个，夫妻离婚，然后有两个小朋友吧，然后男方呢带着两个小朋友去另找了一个新人，结果那个新的老婆就怂恿。说你如果想跟我过下去的话，
这俩孩子把他弄死，
对，一定要解决，就从真的活生生把两个孩子从这20几楼还扔到楼下
扔下去，
说造成意外，结果警方一调查就是
他爸爸亲自丢
的，这个很
判两个人判死刑了，
简直就轰动了嘛，
对，
是
当时就觉得很
这个新闻到那个时候我是知道的，我是知道的。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不管是幼稚园的老师也好，保姆也好，甚至于外人也好，那因为没有血缘关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或许是孩子皮啊，或者是怎么样，真把他惹急了，
是
那火上来了，那或者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自己的亲生孩子他竟然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那真的就是跟姜伟禽兽不如嘛，那不啊？
对，
一不小心差点把实话说出来。
的确是甜的，因为我目前你看我这个老大上过幼儿园嘛，老二没上，就说我这边见到的幼儿园教师都还是非常有爱心，而且很负责任的。真像你刚才说的 Granada Hill 的这种，什么又揪耳朵，什么封嘴巴，
拉头发，
又打后背，这种真的不这太罕见了。
对，而且我因为我是以为我是老师嘛，那作为我来讲，我认为我的一种心理啊，像刚才跟田大哥还有沟通说，有的时候我也会遇到很调皮的学生，可是在这个时候，老师的心理建设就是 OK， 当我跟你这个道理讲不清楚的时候，我可能就 OK， 那你可以就是自己 slow down 一下，就是你就冷静一下，那我也自己去冷静一下，反而是对自己的孩子，有的时候他在跟你讲理你知道吧，你就会很火，就很难控制，
对，
有的时候会对会情绪多一点，那我觉得能够在幼儿园去虐待孩子的这个老师，我认为他应该是本身他的心理是有一定问题的，
不是有一点问题，是有很大的问题，
就有
基本上他也入错行了， 对吧？
对啊，
对
啊，
在你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根本毫无耐心、毫无爱心的情况之下，你去当什么幼儿园老师呢？
嗯，
对，
你干脆到动物园去当管理员不就算了吗？
驯兽师，
对吧？
这种可能当驯兽师还是一个很优秀的驯兽师，
哎，那也说不定，对吧？
那你要看他训的是什么兽。
他如果训的像像这吉祥那么大块的熊，那就麻烦了。另外我们还有很多的例子啊，我们就是说，今天其实这个话题是有点沉重，因为这个谈到孩子的事情啊，
对，
总是会让人心疼的，
嗯，
对吧？那么现在不管是怎么，刚好吉祥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对吧？
嗯，
陆明的女儿现在坐在斜对面，正在拍摄，
是
吧？完了以后回过头来，我们讲一讲，就是说，不管是吉祥也好，陆明也好，你们是怎么样教育你们的孩子？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一会儿见。
好。
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嘟嘟臭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呢，
滚。
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欢迎朋友们回到今天这个由卢米、吉祥还有老田为您服务的五味杂谈。今天我们谈的题目比较沉重一点，我们谈谈所谓的虐童案。那么为什么会有虐童案的出现啊？那待会儿我们再谈谈这种虐童的心理状态。那今天我们先问问吉祥，你现在刚好不大不小俩，
对
对吧？几岁了？
大的6岁，小的3岁。
好哦，好极了。一个6岁，一个3岁，平常你怎么教育他们？怎么带？
我不得不讲，那个，我个人对于这个孩子教育，我个人觉得我相当失败。
哦，
因为老大呢，现在这个沉溺于这个 iPad
啊，那是遗传到你呀，啊，
这个
不怪别人，
这个是孩子的通病。
对，我是沉溺于手机不能自拔，他沉溺于 iPad， 然后让他去这个，我昨天刚好发生一件事情，我说好，到时间了，你不能再玩了。我所谓到时间，还不是说你玩了一个3-5个小时那么长，我说已经什么11点了，你要睡觉了。跟我生气，大发脾气。然后呢，差一点就把 iPad 摔掉。
哎呦！
但是我又没办法，你说我也不能，我也不能揍他。我其实很想揍他，但是真的不行。然后我只能，我抓住他，跟他讲道理。我说你不能这样。然后他给我斜了一眼，说 OK。
你跟他讲，
对，
我要把你带回中国。下飞机的那一瞬间，你就遭殃。
没有，但是你知道，
因为你知道，中国打孩子是不犯法的。
对，那很多人都是这样。以前，
就是
以前我女儿
忍到机场。
哎，对，我女儿小时候，我也跟她讲了。
嗯，
我说你再这样下去的话，爸爸就带你回台湾。
台湾也是
一样，
打小朋友，
哎，也是这样。哎，
对。那但是我觉得他宁可回大陆，因为他大陆有他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这有打的有护的，
而且
护身符。
对，是，
而且我觉得他也是因为这个受到所谓的这等于是隔辈的这个溺爱，有点太溺爱了，
太宠了，
对，太宠了。
通常你拍一巴掌，就会冲过来一票的人，然后在那儿，哎呀，你不要打孩子，然后这边揉，那边哄，然后糖什么糖冰淇淋就已经跪上了。
你这算好的，
嗯。
吉祥手刚抬起来，这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就冲到前面来，你打我吧，你打我，你
还别说，
你不是要打吗？
对，
打小孩先把我给揍了，
对对对，
这到最后吉祥没辙了，只好打自己，那怎么办呢？你不让我打我的孩子，我只好打你的孩子，那怎么办呢？对吧？OK， 那露米平常是怎么带女儿的？
我要学习学习。对，
我跟你讲啊，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家庭环有的时候这个影响还不光光是父母，你在学校一个大的社会环境对孩子的影响还蛮大的。就比如说我还真的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2个小孩，不同的是一个生活在美国，一个生活在中国。
OK，
那去年暑假的时候我儿子有回来，我会发现他们两个人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因为我女儿特别喜欢跟我讲理，我说任何话她都要跟我辩驳一番。
OK，
对，
太聪明了。
就比如说最简单的一点，我刚才有跟田大哥分享，他跟另外一个小朋友在地上玩橡皮泥，那我跟他讲，我说宝贝，你玩完之后你要把橡皮泥收走，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哦，妈妈，那他也玩了，他要跟我一起收。我说，哦，我说这是你的家，所以你要收哦。他就跟我讲说，那为什么我去别人家玩的时候，你跟我讲说我玩别人的东西要跟他一起收？
哎，
那个时候我都
怼得哑口无言。
我跟你讲，如果 我用我平生的所有的意志力抑制住打他的冲动，你知道吧？哎呦，真的就是血压就会高起来，然后就后面就没有什么好话了。我就会跟他讲，你少跟我废话，让你收你就收，对吧？就我儿子就不一样，我儿子来了之后，我说，我说你要去好的妈妈，瞬间他就把这件事情给你做了。然后前两天我跟我儿子视频。我说我女儿说，哎，妈妈，妈妈有的时候喜欢把你发朋友圈哦。
嗯。
然后我儿子就跟我讲说，妈妈，你不要发我朋友圈，如果让我的老师看到，我就死定了。
哦。
对，所以就是
为什么？
就是他认为他请假出来玩，
哦，
然后对，
哦，
他就是死定了。然后所以就是说，在老师的严格的教育下，他真的很乖。
嗯哼。
然后我的情绪就会很平复，你知道吧？
Okay.
就我完全就对他生不起来气，因为你刚跟他讲什么，他马上就做了。
对，因为这个国内国外教育也不一样，因为国内老师的确是更严格一些，
更严格一些。可是因为他们在这边，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他实在是太自由了。
嗯哼。
老师每天都在夸他们，他们觉得自己很厉害，
嗯，
知道吧？
嗯。
所以他容不得半点的反对意见，他一直跟你讲理。
这个
他吃不了亏啊。
这个东西其实你刚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注意女儿哈，她一直斜着眼在看你，她心想待会儿下了节目好好跟你谈一谈，
我
心里
聊一聊，
想好了如何再怼回我妈妈刚才讲的话。
对，她已经想好一会儿怎么辩驳我了。
其实她刚讲的在孩子来讲她没有错，哎，我在这儿玩，你说你爸玩这个橡皮泥玩那缝里面干什么好，你说啊，我是树我家我该收，那我去人家家你叫我帮他收，
嗯，
对，
那公平性在哪儿呢？那照说他跟我一起玩他也要跟我一起收才
对
啊，
就是在我家
公平啊，
如果我去别人家我要跟别人一起收，那他来我家，
他来我家
那
你应该跟我
一
起收啊，这是对的。
这么说完就真的我们觉得完全是对的嘛？
对啊，这是对的。对不对？那你凭什么只叫我一个人收呢？那为什么他不应该跟我一起收？
就我们刨开对错，不是我们是不是很生气？
对
对,
对，
而且尤其是别的小孩的家长还站在那儿看着我，然后你的家长就会觉得
很没面子
。对，
嗯，田大哥作为过来人，对不对？要讲一讲你怎么来培养这个你女儿。
哦，
而且
田
大
哥
的
女
儿很优
秀。
没有，不敢。这个怎么讲也不用学习。哎，我女儿叛逆的时候，你不知道，我跟她妈每天到学校去开会。初中的时候，
这个阶段，
哎呀，我在经历的阶段比你们惨呐，还是个教会学校
哦，
哎，还是个教会学校，但是教会里学校里面清一色的都是白人，
嗯，
大概只有两个还是三个亚裔，
哇，
啊，完那个时候我们不懂，啊，完了以后其实他们多多少少有一点 racist，
种族歧视，
哎，有那么一点啊，多少有那么一点。那我们去了以后，当然那个跟那校长谈了，跟老师谈的时候，他们都很 nice。
嗯，
其实那我跟你讲，那个 nice 回了头以后，你真不知道怎么样。
其实都是笑里藏刀，
哎，笑里藏刁，对吧？不要讲别的，我女儿从小那个时候叛逆期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我去了以后，学了这个校长老师跟我开会就讲，他说我只见过男孩子啊，很多事情 anything I don't care。
哦，
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孩子 anything I don't care 的，那就是我女儿。
哎呦，那也很有个性啊！
没有做功课，就是不做。
嗯，那
就是不做 ，I don't care。
对
不对？哎，你叫你带那个书，你为什么不带呢 ？I don't care。
哦
，OK，anything I don't care。
田大哥，这个怎么讲？这个贵女啊，从小就知道一句话：这世界和有两，这个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有两句话可以解决。
哎，
这关你屁事和关我屁事。
Yes，
对，我不关你屁事，对，为你好，关我屁事。
那回来以后，那就是你知道，他妈的个性比较急。
对，
啊，他妈的个性比较急。
在警察局工作嘛，
对，所以咱们只差没把孩子当罪犯。啊，完了以后就会吵。那我呢，就是反正跟他聊啊，跟他谈。他那个时候大概十几岁吧，就初中嘛，
嗯，
所以说我就跟他谈，跟他聊。完了以后，一开始我其实对我女儿，并没有说像一般的这个中国的父母，我不是说中国的父母不好哈，
嗯，
一般的中国父母总是这个望女成凤，望子成
龙
嘛，对，
期望值
总是希望能够对吧，
嗯，
能够
有高高在上的感觉。
哎，一般总是冲着三师嘛，哎，什么律师、医师、会计师嘛，哎，冲着这个方面去的。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你妈书念的不怎么样哈，你爸书念的更惨，哎，咱们家没有念书的基因啊，所以无所谓。他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带着他跑 看各种演唱会。
哦，当然。
他在17岁的时候，他就立下了他自己的志向，将来他要做一个 music management。
哦，17岁的时候就
十七岁，
是、
嗯、他就决定往这条路上去走。然后我就带他看各种演唱会啊，弄完了以后，我就跟他谈，
嗯，
我说咱们不指望那三师啊、
嗯，
你干任何一个行业，我都 fully support。我说，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你在你喜欢的行业里面，你还能够做得很好，能够赚钱，各方面很好嘛？
是，
对不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只有一个要求，这是你喜欢的行业，对不对？对，好，你就给我干出一片天来。
哦，怪不得
你就在这你喜欢的行业里干出一片天来。
我现在这个田，这个跟听众朋友讲一下，田大哥女儿已经干出一片天了。
没有。
所以人家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嗯、其实不需要那样去逼孩子。嗯、对，
嗯，
我也曾经那个在节目里面讲过，那个父母亲都是医生，逼着孩子念医，
嗯，
念到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呢？朋友们，进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回来告诉你。
好，
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嘟嘟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的，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欢迎朋友们回到由卢米、吉祥还有老田为各位服务的五味杂谈、
嗯、
今天我们谈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虐童有关，甚至于跟家庭教育怎么样带孩子都有一些关系。
嗯
啊，我刚刚讲过，就是说在广告之前我说的呢，有一个这个朋友啊，父母亲都是医生，
嗯，
完了以后逼着他两个儿子，
嗯，
两个儿子都逼着一定要去学医，
嗯，
老二很听话，去学了医，老大被逼得没辙。其实老大的兴趣完全不在医学上，
哦，
那被逼得没辙去学医，读了7年。医学院嘛，
嗯，
读完了以后把他那个毕业证书往桌上一放，从此这个孩子失踪了。
哦，就跟父母失联了。
失联了，找不到了。
哦，那这说明这个他已经忍了可能7年，再加上之前那么多年。
对，完了以后，我比如说他的兴趣在别的地方，不管或者在文科或者在别的，不见得是在医科上面，
嗯，
那么他或许喜欢他唱歌，他喜欢干嘛就做别的，
嗯，
那完了以后你非逼着他这样子 OK。
对，
那你们非逼着我吗？什么又是狼爸又是虎妈的，完了以后逼着我，那好，最后我念毕业了，你们要我念医吗？
嗯，
我念毕业了，毕业证书往这一摆，人走了。
是，我这样的事情其实还蛮多的耶。
嗯，
你看起，我是上周看了一个中国的一个报道，哈，就一个他们家的一个监控的视角拍到他和他女儿在一起，就是学习，他在辅导他女儿学习。你知道中国现在因为功课还蛮繁重的，
非常繁重，
有的时候可能是做到凌晨一两点钟。
对。
功课还没做完，那时候家长就很崩溃。有的时候学孩子可能这一道题他做不出来，然后家长就属于失控状态。
嗯，
就我教了你很多次，你为什么还不会？因为他在一边嚷嚷，一边在打这个孩子的，就是巴掌拍在孩子身上，然后甚至把那个孩子的书，就是课桌上的书全部都推到地上，就已经崩溃掉了。
嗯，
所以你说他是虐童吗？可是，
嗯，
第二天这个妈妈因为就是情绪。就是激，就是波动太大，心脏就是猝死。
哎呦，
对，
我看那个新闻，就是辅导小朋友作业，然后自己等于气死了。
对，就是后来网友说，哎，经常说，哎，你气死，你把你妈妈气死吧，哎，这去应验了，
还真是
真的现场能气死，嗯，
哎，所以你说这种事情何必呢？
这我这不是虐童，是被童虐了，
这个对，互虐互虐。
我本来是想讲《现实报》，但是也不太妥当，
对，
就是，哎，
现在你知道这个辅导小朋友作业，真的有时候你会很生气，因为我们觉得可能很简单，一二三四五，那5+5=10，那不是。
嗯，
那我儿子，我女儿3岁嘛，我就教她算数，
数数，
对，然后呢，昨天刚好吃樱桃，拿了4个，我说这是几呀？拿了3个，
嗯，
然后我说这是几？他说4个，
嗯，
我说那这是几？他说1，然后再拿一个，他说这是2，
嗯，
再拿一个，这是这个一二四，我自己算数都算不出来，总之他就是跳过了3还是跳过了4，就是他就多了一个。我说这我当时我就气坏了，我说这天天我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买了书给他算数，然后买了什么那个又是可以按的什么那些玩具可以算，就还是4个数都算不明白。
好，OK。
是啊，我跟你讲，孩子气人的方式是很多种的，这个只是其中一种。我女儿倒是她就是算数什么，她学习我倒是不操心，
哦，那很棒。
可是操另外的心，嗯，她在跟你斗智斗勇，你知道吧？然后你跟她讲，她就是练琴，或者你让她做什么，你告诉她说，哎，哦，你要练一个小时哦。然后她每练五分钟，她要不就是上厕所。要么就是喝水，
嗯，
要反正就是不可抗力的原因，然后他就这样磨时间。
他这点怎么跟我小时候那么像？
我小时候
总是磨到一小时，
对，我们小时候也都差不多，
也都差
不多。写作业，我先上个厕所，
对，
哎，我的橡皮不，哎，
是
削个铅笔，
对，这真的让你很头痛。
你再觉得说不行，我要尿。
对，哎，那个时候你会不会情绪就会有很生气，是很想揍他？
哎，对，是没错。OK， 那我们刚刚讲到了，也提到了所谓的狼爸虎妈哈，
嗯，
但是我们先来讲讲，就是说这个台湾那么小个地方，2300万人口哈，
嗯，
那么每天你知道有多少个儿童受虐吗？每天就有36个，每天
哦，台湾每天这样，
台湾每天有36个儿童受虐。
因为我之前看到一个新闻是这个，台湾一个很现在蛮有名的一个小朋友叫凯凯，1岁10个月大，然后父亲这个孩子出生前就失联，然后出生后母亲呢又犯案之后潜逃，结果只有外婆呢把他这个寄养给附近的保姆照顾，结果因为经常拖欠这个保姆费用，因为父母都不在了嘛，外婆可能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然后结果这个保姆就虐待这个1岁10个月大的凯凯，说是乳牙10根手指的手指甲被拔光，
哎呦，
然后呢4颗乳牙被打断，
嗯，
下体淤青发黑，然后这个网上有人说是已经被烧焦了，被这个这个保姆，
啊，
对，然后什么额骨和骨盆的凹陷变形，然后据说每天只喝一杯馊水，这孩子已经死掉了，
哦，哎呦，
这个1岁10个月的已经被虐待死掉了。网上有说他们这个保姆把他折成像个被子一样，整个把他
对折，
啊，对折起来，
我天哪，
对啊，然后这个造成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台湾的社会新闻。
这个保姆，不要枪毙，
对小动物都下不去这样的手，
对呀，
真的，这个保姆不要枪
毙，不要枪毙，哦，那要
枪毙浪费子弹，太仁慈了，
应该把他对折，
就千刀万剐之刑，
凌迟，
要不然就车裂五马分尸，
或者是把他在小朋友身上做的所有的事情，就
在
他自己
身上
做
一遍，
想说
让他感受一下，
1岁10个月，你怎么能做出这种十个手指甲的指甲都被拔掉？
太狠，太过分，太过分，
真的，人间恶魔，恶魔在人间。
这算台湾，你看哈，他而且这个东西呢，之前台湾长庚这个医院，长庚医院是很有名的，王永庆的长庚医院，长庚医院之前的研究呢，儿虐的这个就是虐待儿童的发生频率跟疫情也有关系，跟失业率也有关系，失业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然后第二年的这个所谓的虐童率就会上升1/7，
就闲着没事在家就打孩子，
阴天打孩子，闲着也闲着。是吧？
这是应验了那句话吗？
啊，所以不要讲别的，就是台湾这个人口比例就是360万人来计的话，如果失业率上升一个百分点，第二年就会增加2500个受虐儿童。
哇，
你想想看吧，哎，那为什么这些人会有受虐儿童的行为呢？刚才我们在谈到，就是为什么，包括自己的亲生的孩子，对不对？第一个，失业以后，他就是发泄压力。
对，
发泄压力。然后第二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情绪的勒索。
哦，
哎，情绪勒索，就有些成年人呢，他无法有效管理跟管控自己的情绪，就跟卢米一样，不是，我是说就跟卢米刚才讲的一样，哎，等到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他对学生他可以 calm down 下来，完了以后，我对你的要求降低，但是对自己的孩子，他不可能把要求降低，
而且你不也不能离开他，
对
对
对，
你学生我放学拜拜了，
拜拜，对，
哎，那我女儿我儿子天天一回家就看到他，
对自己的孩子他要求的又高，要求的又高，当孩子达不到他的要求的时候，他的开始那脾气就上来了。
对，尤其是在失业的状态嘛，
是吧？尤其
我在外面，
卢米
不
会失业
的，卢姐当然，
这个可不好讲。
失业都很好，我就说台湾这个统计数据说，我在外面对不对找不到工作，每天心情已经很抑郁了。
对，
回家再看到不听话的小朋友，或者说这个回家怎么样再给我顶几句嘴的话，这真的叫。
对，而且重点来了，现在因为很多，尤其我们华人的父母都还 还蛮卷的哈，就送孩子上这样那样的培训班呀，各种各样的才艺。哦，我这边就好像对、啊、我也失业了，首先经济的压力、心理的压力就下来，那我还要用我仅有的这些的，就是资金来支持孩子的，就继续要培养嘛。然后如果这孩子再不听话了，然后他让他看不到未来，那个时候他真的就很崩溃。
对，所以脾气就上来了嘛。
对。
还有第三项是什么？扭曲成就。
扭曲这个，
他在社会上的地位，他父母亲在社会上的地位比较底层一点，比较底层一点。那在人面前都是唯唯诺诺。任何东西都不敢表达出来。
是。
那回到家里以后，在孩子面前，他要表现他自己的强大。完了以后就把那个所有外面受的气，回家就到了孩子身上。
哎呀，天哪，这个是中国
扭曲成就。
对，
第四个呢是满足变态。他自己的内心，父母亲内心是有变态，
本身可能精神上也有疾病，有可能。
就其实就像刚刚你讲的台湾的那个案子是一样的嘛。
对，
一个一岁多的孩子，你能够拔光他的指甲，打断他的乳牙，还能把他对折，所以这种人不受车裂之刑，受什么车裂之刑？OK， 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回来之后跟您聊一聊，我们一直推崇的所谓的虎妈也好，狼爸也好，算不算虐待孩子？我们一会儿见。
Park West Bicycle Casino 宣布，我们将以精美的免费赠品来庆祝龙年。3月12日开始的每个星期二，我们都会为尊贵的会员提供特别小礼物。你没有听错，感谢您成为 Park West Bicycle Casino 尊贵的客人，您将获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礼物。如果您还没有加入我们的玩家奖励计划，现在就是最佳时机，今天就来 Park West Bicycle Casino 玩吧。只需在我们的奖励中心出示您玩家奖励卡，宝藏就是您的了。 Gamble Responsibly 180 Gambler 1201291 BSIS License Number1358。
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嫖赌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呢？
滚！
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欢迎朋友们回到由露米、吉祥还有老田为您服务的五味杂谈。今天我们谈谈所谓的虐童的事件。其实严格讲起来，我们是这个中国式的教育跟美国式的教育是完全的不同的，对不对？那么中国式的教育在美国看起来是不是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所谓李安拍的那个推手一样，
对，
刮痧就会变成虐待。那我们中国式的教育，以前古话讲的所谓的棒头出孝子啊，那你这个棒头出孝子在美国就立马警察什么社工就把你孩子带走了。
但是我觉得可能有像我这一代的移民那个可能有点误解，就真的觉得说美国家长是不打孩子的。后来我又看了一下，其实说我不是不光是说我这个看到的一些新闻也好啊，我就真的真实的看到一个情况是怎么样呢？路边一个白人妈妈带两个小朋友，然后呢哥哥还是弟弟，反正就无缘无故的咣给他哥还弟一拳，然后呢那妈妈也二话不说上去就一脚，就踢到那个小朋友身上，然后那小朋友一看愣了一下，然后乖乖就听话了。然后另外一个是也是在一个这个儿童算是儿童乐园了，几个小朋友在那追啊跑啊，然后其中小也比较过分，他把他摁到那个沙坑里面去，他妈妈过来也是帮一脚就把他那个踢开。
所以美国不打孩子踢孩子，
就是说我们觉得说一点都不能碰，其实也不是，就对于实在是没办法，你说也说不明白怎么，你还是适当用一些这个所谓肢体的这个接触啊，对，这些动作让他停止当前的动作，对啊，这种。
OK， 这个是一个。那么我们现在在讲，就是说除了中国式的教育美国式的教育，我们前一阵子一直推崇的一个是所谓的虎妈教育嘛，不是把两个女儿都送进了哈佛嘛，
是
啊，那完了以后那个邓文迪那时候还对这个虎妈大加赞赏啊。那我就问一问虎妈，我们一般所谓这种中国式的教育在美国来讲你算不算虐待？平常我们经常会讲一句话，你做功课哈，你把功课给我做完，不做完不准吃饭，算不算虐待？
这个
不吃饭，我觉得只要不是使劲的把它打到什么，
就是身上不要有伤。
哎，对，我觉得都不算虐待，我个人觉得了。
其实打孩子已经是极其严重的虐待。
对，打是非常严重了。
那你不要讲别的，你推孩子一把，孩子都可以打911。
哦，
是。 哎，可是就有一个宣传片啊，也是美国的一个宣传片，就是一个警察上门，然后那个就问说，对对，那个说啊，对对，很搞笑，对，说啊，那个请问是那个谁打电话说，然后就报警，然后一个小男孩出来说，我妈妈打他用皮带打我，
嗯哼，
然后就把他拉到一起说，你妈为什么拿皮带打你？然后他说我逃学，是吧？
对。
后来这个警察就
把他没有拉到前面去跟他谈，
对，
记得吧？拉到前面就是离开他的家门到院子门那边跟他谈，
对，
你妈是拿这条皮带打你，对吧？
对，
他说对的，你确定是这条皮带？是的，什么原因？是什么？因为逃学不听话，
不
做功课，什么什么人讲了一大堆。OK， 那个警察拿那个皮带也要抽他，一把把他拎回去。我告诉你，就听你妈的话，你妈不听话的话，我就叫你妈拿这条皮带打你。
对
对对对，
还讲说你既然因为这种事情，既然报警让要抓走你妈妈了，我跟你讲，如果你再不听话，怎样怎样，就把那个女孩子给吼了一顿，然后就突然间就
平常我们有时候会讲哈，美国还有一个案例，一个实例，就是说我们平常会讲说，哎，你再不听话，我叫警察叔叔来这个抓你啊，是吧？我们经常会讲这样话。美国就有一个母亲，就是这样，她不但真的讲了，她也做了。
嗯，
哎，这孩子不听话，反正是家里面皮的要死，跟他妈顶啊、弄啊、搞啊，到最后他妈真的打了那个男娃娃。
嗯，
完了以后，警察来了，他妈妈开了门以后，跟警察讲说是怎么一个情况，等于是把吓这个孩子。
是，
那孩子十岁。
嗯，
就等于吓这个孩子，然后那个警察二话不说，把那孩子反两手反铐送上警车。哇哇大哭，吓坏了，
绝对吓死了。这个，
然后上了警车以后往前开了一点，那个警察不知道在车上跟那孩子说什么了，噼里啪啦往上说了以后，然后把那孩子放下来，放下来完了以后，孩子跑到妈妈的怀里抱着说：“再以后再也不干了。”
一下变成良好事，乖小孩
是。
但是这样的情况，你对孩子将来会不会造成一种心理上的阴影？看到警察会怕，
嗯，也有可能，
对不对？
不敢报警，
对，
然后
即使是遇到不公平的，
所以我就说这个美式教育跟中式教育不同。中国式的教育呢，是拼命就是打呀、弄啊、搞啊，完了以后搞得孩子没有自信心了，
对，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所谓念书的机器。
嗯，
他只是会念书而已，其他任何的能力都很弱。
是，
那么在社会上干什么？有些敢讲不想不敢讲的，想讲不敢讲的，这种情况会出现，他没有自信。
对，
啊，
那美国式的这种教育呢，一天到晚就是这个捧孩子。
哦，对，
哎，一天到晚就是哎呀你好棒啊，鼓励型的，哎你好棒啊，你这全班你最好，什么什么什么，完了以后，
对，考回考二分，
哎，
考
啊你二个的好棒，
好棒啊，因为还有人考零分呢，
对，
你还能再跟烂的比一比吗？
对。
好，那弄得孩子一天到晚，这个自信心满得不得了。
对，
完了以后，但是呢，出去受不得一点压力，
处情商很差。
嗯，
对，
就不要讲别的，还一个 resume 递出去，完了以后，一个当面 interview 完了以后，说你没有被录取，回来就崩溃了。
我现在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在美国，甚至当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下可能90后、10后啊，就父母会陪着孩子来进行这个所谓的工作的面试，而且是这个比率还是越来越高。我们想象不到说我去找工作，竟然要我爸我妈在旁边陪着我去面试，
那也不错。
现在在美国越来越多，
那最后他爸爸被录取了。
我觉得你爸爸很适合我。
这现在美国的小孩真的，他们的错情商很差，而且他们听不到半点的反对的意见，因为我是从事教育嘛，我经常在给学生上课。但前一段时间就是我给一个白人的小孩上课，然后这个小孩就是因为我当时就是他的唱歌的节奏有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宝贝，
不要，你等一下，不要把吉祥的这个秘密都说出来。我这唱歌的节奏有问题，
这个不是节奏了，我那个
仅仅是节奏吗？
这什么调啊，什么的全都不在。
吉祥唱歌有一个好处，叫荒腔走板不搭调。
吉祥唱完歌之后，我们都以为他是作曲家，因为他唱的完全是另外一首歌，这是新的。对，然后这个小孩，我跟他讲，我说宝贝，你的这个节奏是不对的，我们来改变一下。
你是很和善的跟他讲，
很和善。可是小孩就不高兴啊，
就兴，
他就跟我讲说：“我哪里有错？我明明唱的就是对的。”然后后来他发现自己唱错了之后，他跟我讲：“我刚才就是这么唱的。”
哇，
他完全就不认错。对，
我都想去揍他。这个吧，
就你没有办法。
Okay.
我说好，那既然你刚才就是这么唱了，那麻烦你再唱一遍
啊。
对，就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另外一个就是我。 带了另有一个小孩，当然他本身是有一些问题，是有自闭嘛。
嗯，
当然他就是我们学校有一把椅子是可以推动的，
是，
所以他就坐在那。
你带那个孩子是自闭症？
自闭症。
OK， 你那边现在也。自闭症的孩子你哎呀，这个了不起、啊、
这个真的了不起、啊、
我现在带很多自闭症的孩子、
嗯啊、对对，
而且我还给他们经常做一些
这个要为你鼓掌，
谢谢，
真的了不起，
公益性的活动、
这个、你要想带自闭症的孩子极其不容易、啊、
非常难
是、
嗯、
因为他们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嘛、嗯、
对，
而且有一个自闭症孩子写了一封信，就是他那个字写的歪歪扭扭的，是根本就是他上面问题是 Who is your best friend？
Okay.
然后他下面写的 Lumi is my best friend。
Okay, very good。
当时我有拍张照片，因为我当时就觉得，好吧，就是所有的辛苦都值了的那种感觉。现在我女儿都会帮助我去帮忙那些自闭症的孩子，对、
嗯。
然后他就是拿着那个板凳，
嗯、
不停的在撞我的钢琴。
哎呦，
就撞的时候。我当时因为我从制止到我必须要让我的表情严肃下来、
嗯、
然后让他停止这样的行为，当然我不会虐待儿童，我只是表情很严肃，然后他会站在那儿指着我跟我讲说、嗯、你不可以生气
哦
，happy， 他在指挥我、
哦、
happy、
哦 okay、要、
就是、
要你 happy，
对，就他一边在做这些行为，他一边告诉我你生气是不对的，你就要 happy，
嗯。嗯
对，就
意思就是你要很 nice 的对我，
对，
就是
你不要生气的对我，
对，所以你那个时候真的需要一个很强的一个心理建设，你知道吗、
嗯？
就是真的要情绪极其稳定，
嗯、
对，
跟自闭症的小朋友已经不容易了，尤其是在跟一个美国的自闭症小朋友，那就太不容易，
对，
更不容易了，
嗯、
对，
对，
不还好 Lumi 的英文不怎么样，不还好 Lumi 的英文也还不错，
就是还要讲理，嗯、对、
OK。我想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哈。今天跟朋友们聊一聊，就是说有关这个虐童事情，还有就是对孩子的教育的问题。那么原生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是极其重要的。
对，
所以奉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多跟孩子沟通。
嗯
啊，不要再用中国传统的那种棒头出孝子的方式。
嗯，
好吧，我们采这个中庸一点的方式，我们美式跟中式的教育可以合一
结合在一起，
对，
结合在一起，好吧？
嗯，
什么100多亿尺的价格能买到尔湾中心地段？开玩笑吧？
真的，这可是超稀缺商业地产项目，只有互惠财富才有。
都赶上2009年金融危机时候的价格了。
可不是，每年9%到13%的固定租金收入，地块升值空间不可估量，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只有1个月开放期，错过再等15年。
那我得抓紧问问。
快打互惠财富877-728-8688报名私密演讲了解更多，877-728-8688，欢迎地产经济合作。
世纪游轮隆重推荐，9月17号出发蓝色多瑙河13天，选用2024年6月下水全新5星级欧洲河轮，参观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捷克五国，每人仅3999起。
世纪游轮浪漫莱茵河13天之旅，10月27号和11月1号两个出发日期，参观瑞士、荷兰、德国、比利时、法国5国，每人仅3599起。
欧洲游轮包机票、5星级游轮和上岸参观，中文导游全程陪同。
世纪游轮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Amy 呀、啊，多亏你推荐，在 Anderson 博士的帮助下，我家媳妇给我生了个胖孙子，
恭喜恭喜！
中文服务热情周到，有医疗贷款，成功率高达85%，生男生女自己选，还检查是否有遗传病，真不能图便宜后悔一辈子。走去吃龙虾大餐。
南加州生殖医学中心华语专线找米少，949-642-8727，949-642-8727。